在我的信息开始之前，首先我要对我们中间所有的母亲来贺节，致上敬意。Before I start my message today, I'd like to send our best regards to all of the mothers among us. 所以，如果您是母亲，是祖母、姥姥、外婆、阿嬷或者是干妈或者甚至于是曾祖母或者是婆婆 whatsoever， 请您站起来好吗？ If you are mother, please stand up. 谢谢各位母亲，母亲节快乐，请坐。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我们的社会，没有母亲，你看会有多惨啊。所以感谢神，让我们有母亲，我们每个人都有幸福。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信息题目是不可思议的母爱。不可思议的母爱刚才我们已经读了今天的经文，路德记一章八到十三节。在路德记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伟大的婆婆她的故事怎么样，我们待会儿会再详细来说。但是我要特别强调的事情是，我的母亲她也是一个婆婆，那他对待他的儿媳妇们真的是视若己出，尤其他跟我的妻子的感情特别好。他们婆媳两个在一起的时候，人家往往以为我太太是女儿，然后我是女婿所以我想 Naomi 拿俄米她也是一个这样的婆婆，值得我们大家来诉说她的故事。我们今天庆祝母亲节，有许多诗歌来颂扬母亲的伟大。我相信我们的弟兄姐妹们都能够诉说母亲是如何不辞劳苦而又满怀爱心的把我们抚养长大。那圣经里面也记载了好几位令人深为佩服的母亲的故事，其中之一就是我们所讲的拿俄米 Naomi。我们看到就是首先拿俄米他有充分的理由不再爱人，拿俄米有非常非常充分的理由不再爱人，为什么呢？她是一个境遇凄惨的女子，她随着丈夫以利米勒离开了家乡伯利恒，我们都知道伯利恒又名以法他，我们的主耶稣在这里降生，所以大家对这个城市比较熟悉。他离开了家乡来到了摩押地，为什么呢？因为要逃避饥荒。在当时的那个环境里面，因为连年的旱灾欠收，所以在以色列地发生了大饥馑，甚至有人饿死，因此大家不得不离开家乡来逃难。这些人包括了以利米勒和他的妻子拿俄米在内，他们来到了摩押地，没有想到来到了摩押地，身处异乡，他的丈夫竟然在那边死了，连他的两个儿子马伦和基连也先后离世。圣经怎么形容他的？说他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因为丈夫跟儿子都死了，他真的是孤苦无依，境况堪怜。所以我们的俗话说就是屋漏偏逢连夜雨，他不止送走了 与她结离一生的丈夫，连她将来指望着能够来孝养她的两个儿子也都走了，白发人送黑发人，人生一大痛。所以我们看到她是一个境遇凄惨的女子，还不仅如此，她也是一个举目无亲的女子，她是一个举目无亲的女子。圣经告诉我们说，拿俄米的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俄尔巴，另外一个名叫路德。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呢，跟摩押人其实他们之间有亲族的关系啊。为什么？摩押人是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的后代，所以他们是有亲族关系的，远亲。但是呢，摩押人却偏偏常常跟以色列人作对，常常跟他们起冲突。所以我们可想而知，拿俄米和两个儿媳妇，这两个摩押人之间存在着文化上、生活上、习惯上不小的差异，是不是？我们中间如果有弟兄姐妹，您的儿子或女儿是跟这个非华人、华人以外的人们来婚嫁的，应该就比较容易来明白这个事情，在语言、在文化、在生活、在饮食等等方面都会有许多的差异啊。那么这个时候他们之间的那样一个唯一的联系，就是拿俄米的两个儿子也都走了，所以现在拿俄米跟这两个儿媳妇俄尔巴跟路德，他们没有血缘来维系关系，这两个儿媳妇自己也成为寡妇了，所以他们大可在成为寡妇之后就完全离弃他，因为没有联系的那个亲缘，然后也不是同族的，所以他们可以不再承担起照顾他的责任，他们之间没有共同性了，简单来讲就是没有共同性， nothing in common between them， 是不是？所以拿俄米他所面对的是一个不确定的未来，他不知道明天在哪里啊，弟兄姐妹们，他不知道明天在哪里，他不知道是不是一觉醒来两个儿媳妇跑掉了，他不知道这餐吃完了下一餐在哪里，他都不知道。所以现在拿俄米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他计划要从摩押地归回，现在形势反转了，过去是在以色列地闹饥荒，现在他看到他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在以色列地赐粮食给他们，所以他心生一念，他想要回归家乡。现在既然在异乡摩押地没有了丈夫，没有了儿子，那么回到家乡还是有一些认识的亲戚朋友，多少有点依靠，是不是？所以他决定要回去，但是如果带着这两个跟他没有血缘关系的儿媳妇，又是摩押人的儿媳妇回去，那么很可能到那边去之后，这两个儿媳妇会成为他的包袱，他的累赘。所以你想想看，他现在可以说境遇凄惨，然后又举目无亲，可是就算如此，我们可以发现拿俄米却将两个儿媳妇视如己出，他将两个儿媳妇视如己出。很特别的事情是，他鼓励两个儿媳妇改嫁，他鼓励两个儿媳妇改嫁。说白了，如果两个儿媳妇真的都改嫁了，那谁来养她？是不是？如果她还把这两个儿媳妇锁在身边， 他多少还有点指望，还有点依靠，可是他把这两个儿媳妇都送出去，都改嫁了，那谁管他？是不是啊？拿俄米的两个儿子死后，照着人之常情，他理当紧紧抓住两个儿媳妇，因为他们是他晚年的生活依靠和凭借，人之常情。但他并未这么做，他没有这么做。我就想起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听过了一首流行歌，这个歌词到底是怎么样 我不是很清楚，但是基本上就是说同是女人，何必难为女人啊、哦、同是女人何必难为女人啊、哦、所以这两句歌词放在拿俄米的身上很适合，他知道这两个儿媳妇也是跟他一样境遇凄惨，成了寡妇，不要为难他们啊、哦。很特别的事情是，这两个儿媳妇过去对拿俄米一直好，一直很好，很孝顺，所以他纪念这两个儿媳妇当初对他一家的好，对他自己的好。在路德记一章八节，在路德记一章八节，他这么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于已死的人与我一样啊、哦！所以你看，他是一个，抱歉，他是一个很有同理心的人，他是一个很有同理心的人，他能够来纪念他的两个儿媳妇跟他一样的境况，然后他也能够来想到过去这两个儿媳妇对他的好，对他的爱，所以他现在决定要为他们的将来做打算，不愿让他们两个人一样跟他一辈子守寡。中华文化在传统上是鼓励女人在丈夫死后守寡的，可是却没有同样的要求丈夫在妻子死后要来，这个怎么讲，守寡啊、我们说鳏寡，鳏寡，寡是女人死的丈夫，鳏就是男人死的太太哦，所以这是其实很不公平的事情，从古到这个甚至于是现在，在中华文化里面好像就有点男尊女卑这样的大男人主义的情况存在、哦、所以女人在丈夫死后守寡，大家视为理所当然，还要加以鼓励，如果不守寡还要加以鄙视。可是拿俄米，你看她要鼓励这两个儿媳妇来改嫁，因为她要为他们的将来打算，她要为他们来另找婆家。她说：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我女儿们啊，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这是因为在旧约的律法当中有这么一条的规定，一个男人死后只要他有兄弟，就要把这个死去的这个兄弟的妻子娶过来，来照顾他，然后要为这个死去的兄弟留后，这是旧约里面的规定。所以拿俄米他想到的就是这个哦，就算是你们指望着我还有别的儿子来将来娶你们，可是我现在没有了，就算我有办法再生一个，虽然他的丈夫已经他死了，他说就算我有办法再生一个，等到他们长大还要等多久啊？是不是啊、哦？他说我女儿们啊，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即或说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你们岂能等他们长大呢？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我女儿们啊，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他现在必须想办法来恳求这两个儿媳妇不要再管他，甚至于说出这样的一句话，说耶和华伸手攻击我，因为他觉得内疚，他心里 觉得过意不去。我一个老人家了，还要拖累着两个年轻女子，是不是？所以我们就可以这么说，他对待这两个儿媳妇就如同对待自己亲生的女儿一样。你看在刚刚所读的那段经文当中，他连续三次称他们为我女儿们， My daughters， 来，是不是我女儿们啊，我女儿们啊。他将这两个儿媳妇视如己出，所以他费心要来为他们寻求出路啊。在一番坚持之后，二八她听了婆婆的话改嫁去了，但是路德不愿意啊。路德坚持要跟随拿俄米，他说的很有意思，在路德记一章十六到十七节，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最重要的事情是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路德有情有义，他不忍见到年迈的婆婆孤苦无依，甚至于在归乡的路上就这样死了。圣经上记载，拿俄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了。所以现在拿俄米跟路德成了生命的共同体。但是拿俄米呢，在回乡之后，带着路德回乡之后，他并没有放弃为路德寻找出路的念头。他知道律法中有亲属救赎主的这样一个条文，就是刚才我所讲的，在旧约里面那个我们在神学上称之为 Kinsman Redeemer， Kinsman Redeemer 就是亲属救赎者这样的一个条文。所以他就根据这个，就从这里开始来为路德安排自己的安排他未来的生活， Kinsman Redeemer 啊。在利未记二十五章，我们大家可以看看这一段经文，你的弟兄若渐渐穷乏，卖了几分地业，他自尽的亲属就要来把弟兄所卖的赎回，住在你那里的外人或是寄居的若渐渐富足，你的弟兄却渐渐穷乏，将自己卖给那外人或是寄居的或是外人的宗族，卖了以后可以将他赎回，无论是他的弟兄或伯叔，伯叔的儿子本价尽之都可以赎他，他自己若渐渐富足也可以自赎。这是 Kinsman Redeemer 的相关的经文。另外经文在生命记第二十五章五到六节，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他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他为妻，与他同房，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所以旧约非常重视这样的一个亲族里面互助的教导和实践啊。拿俄米谨记在心，那我们在这里不多来叙述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长话短说，在拿俄米的爱心安排之下，路德后来嫁给了波阿斯。这波阿斯是以利米勒一个至近的亲属，非常亲近的亲属啊。那他们结婚之后生下了俄贝德，俄贝德就生耶西，耶西就是 King David， 就是大卫王的父亲啊。所以好特别啊，你如果从主耶稣他肉身的这样的一个世系来看的话，你就可以知道他的母亲里面，他的这个世系的那些这个母亲祖母啊，这些的这个女性的祖先里面 有好些其实在我们的眼中看来可能怎么会说救主弥赛亚是出自这样的人的后代，没有办法理解，有妓女啊，有像这样子改嫁的啊，是不是？这就让我们知道了，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无论他是什么样的人，我们的神都一样的疼惜，都愿意来施行拯救。这就是神伟大的爱，奇妙的地方。即使我们是如此的不配，真的我们是如此的不配，可是他依然爱我们，是不是？所以我们要说拿厄米啊，他这个树立了伟大母爱的榜样。拿厄米他树立了伟大母爱的榜样。我觉得第一个爱的榜样就是牺牲的爱，牺牲的爱，宁可牺牲自己，不愿累着儿女，宁可牺牲自己，不愿累着儿女。我们中间有很多的长者，所以我每次办长青团契人都蛮多的，而且都很开心。但是我想要讲，就是有老人家曾经告诉我，他说其实来到这边他乡异地，是不是？而且呢基本上都是在国内已经啊劳碌半生，退休该享福了，没有想到现在来到这个地方。为什么？因为要来协助儿女照顾孙子孙女。有老人家曾经这样跟我开玩笑啊，他说啊，如果我们这些人是拿着 B1 B2 旅行签证来的，一次来最多待一个半年六个月，他们说这个叫有期徒刑。如果是拿到绿卡或甚至于公民的，他说这个叫无期徒刑。这是老人家亲口告诉我的。可是你可以看到这些长者他们还愿意这么做，虽然嘴巴上这么说，可是他们依然为着儿女，为着孙子孙女来付出他们的爱，他们的关心，他们的劳苦。你说这是不是牺牲的爱？是不是牺牲的爱？我们要想想看，他们来到的是一个异文化的地方。我在加州的时候，有一次在这个我们华人聚居的一个小区的公园办了一个野外布道会，因为事先的宣传跟邀请做得很好，哇，来了很多人，尤其是老人家。有一位北京的妈妈就跟我讲，哎呀，我过去在国内啊，这手好脚好什么都好，来到这边变残疾人了。哎，我就绕着他转了一圈，我说这位妈妈你很好啊，你没有残疾啊。他说怎么会没有残疾，来到这一边听不懂他们的话，是不是等于耳朵聋了？说不出他们的话，是不是等于嘴巴哑了？然后不会开车，什么地方都去不了，必须等着儿子或媳妇儿啊有空了开车带我们出去才能够说这个透透风，你说这是不是等于瘸了？所以他说这等于哑了，等于聋了，等于瘸了。他说你是不是，你说我算不算个残疾人？你说是不是啊？我说觉得很有意思，他们来到这边是异乡，可是还甘之如饴。为什么？因为他们愿意基于爱儿女，爱孙子孙女的缘故来付出这一切。 是不是？说到这里，我想要来为我们中间来到这边要协助儿女照顾孙子孙女的妈妈们，当然顺便爸爸们啊、来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的敬意，非常非常感谢你们啊、所以 Naomi 就是这样的一个女子，她宁可牺牲自己不愿累着儿女。使徒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第11章对哥林多教会这么说，我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没有累着你们一个人，因我所缺乏的那从马其顿来的弟兄们都补足了，我向来凡事谨守，后来也必谨守，总不至于累着你们。如今我打算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去，也必不累着你们，因我所求的是你们，不是你们的财物。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财，父母该为儿女积财。这还是我们中华文化里面可以看到的那个精神，你说是不是？我上一次回台湾的时候帮我母亲搬家啊，然后实在累着实在不行啊，可是我晚上睡到半夜，我就发现我的母亲坐在我的床边摸着我的头啊，然后拍着我帮我盖被子。我说妈你该去睡啦，他说你踢被子。我说那个时候是夏天啦哈，他说怕你着凉。我说妈我都已经做阿公了啊、哦、他说不管你长到多大你永远是我的儿子。哎，我已经做阿公了，可是我的母亲还这样疼我，她三更半夜起来帮我盖被子啊、哦、所以我想呢，我这个我会三更半夜起来看着我的妻子哈、哦、这可能是从妈妈来的遗传。真的母亲的爱是很伟大的牺牲的爱，是不是？那母亲的爱也是一种什么成全的爱，百般为儿女着想，没有任何的保留。我前阵子这个买房子，哎呀，这次买房子哦，这个我真的是感谢主，这个多亏了我们教会的李娟姐妹和她的先生卢小川弟兄的大力帮忙啊。因为我们的财力不足啊，啊，而且我们在加州还有一个房子的贷款还在供，啊，所以这个虽然拿到了银行的 pre-approval letter， 可是后来真的要去贷款的时候，却是这个艰难坎坷崎岖，哦、啊，这个历尽人间沧桑，几乎到了要放弃的地步，真的几乎到了要放弃的地步啊、哦！然后那个时候我从台湾调钱哦，因为我之前啊，在去年把在台湾的房子卖了啊、哦，然后也帮母亲安排了一个住处啊、哦，所以就从台湾调一点钱过来。没有想到这个汇钱过来，现在汇钱到美国也是要老命的事情啊。哦，这个因为现在怕我这个是参与犯罪洗钱，奇怪，我是这个一生光明磊落清白啊，那怎么会跟犯罪洗钱有关系？反正这个钱进来也是经历了许多的刁难啊。可是我母亲她就跟我说，她还为自己身后存了几十万的新台币，他说要不他就把那个钱给我。我说妈你千万不准这么做。我还把我卖房子的钱留下了一部分给他，我说你每天的生活你就从这边拿。他坚决不肯。 我说反正我就放在那一边，我就存在你的银行卡里面，你不拿它还是在那一边。但是他就坚决他要把他的我们说棺材本也要把它汇过来给我，你知道吗？成全的爱，成全的爱。他父母尤其是母亲百般为儿女着想，没有任何的保留。列王记上记载着一个很动人的故事，所罗门王他登基之后没有多久遇着一个非常棘手的案件，有两个母亲在争一个婴孩，两个都说这个婴孩是我生的，是我的宝贝，我才是那个母亲啊。那所罗门真的是从圣灵那边给他的智慧呀，所以所罗门就下了这么一个决定，有这么一个判断。他说：“好吧，你们两个都说这个孩子是你们的，然后互不相让，那我就把这个孩子剖成两半，一人一半，公不公平？”结果这两个女子怎么说呢？一个说：“好吧，那就一人一半。”但是另外一个却说：“我情愿把这个孩子活着给另外一个女子，千万不要把他剖成两半，不要把他杀死，因为他是我所爱的，是我的宝贝，是我的心肝。”所罗门王从这两个人反应当中知道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母亲。真正的母亲不会愿意自己的孩子有任何的伤痛，是不是？所以我们俗话有这么一个讲法，打在儿身，痛在娘心。打在儿身，痛在娘心啊！我觉得我小时候很乖了哈，但是也曾经被母亲拿着藤条追过。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人有过这样的经历哈。因为这个小时候住在山上啊，这个爬树啊，然后这个跑步，哇，这个还有爬山，我爬山很厉害，所以我很喜欢走路啊，那个健步如飞啊。所以我母亲说我小时候跟他搞嘞，很像猴子啊，因为很瘦，然后又很会跑，所以有一次母亲拿着藤条在后面追我，把我追到屋子里面去之后，我就在每个房子里面，每个屋子里面房间里面这样跑啊，我母亲跑这边，我就跑那一边啊。后来我母亲追了，她说好吧，她就把藤条放下说：“你过来，我答应不打你啊！”我看母亲已经把藤条放下，我就乖乖到母亲面前说：“妈妈，对不起，我错了。”她说：“你跪下。”就罚跪啊，因为她没说不罚我跪，她只说不打我嘛。OK， 所以我就在那边这个跪了一个下午，我真的跪到这个膝盖很痛啊。但是我在想说，妈妈是不是不爱我？因为我是老大啊，这个我总觉得这个老大很可怜呐、啊。那个两个弟弟都尤其是最小的弟弟很会撒娇啊什么的，好像母爱都在他的身上。我总觉得我是母亲从垃圾堆、从垃圾堆抱回来的，小时候有这样想法啊。可是母亲那一天晚上叫我起来的时候，她扶着我，把我抱在她的怀里，她说：“知不知道妈妈罚你为什么？因为你做错了，可是妈妈爱你，一定要管教你。”母亲爱也是这个温柔的爱，母亲的爱是温柔的爱，总是给我们细心的叮咛，周到的照顾。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六到七节，使徒保罗是这样的来对教会说：“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自己虽然已经有了孙了，可是每一次回台湾或者把母亲接过来， 啊、哦，反正只看到母亲那一瞬间，我都会我都不禁要扑倒在他的面前跪下，然后紧紧的抱住他，然后就享受母亲把我揽在他怀里的那种感觉啊、哦，他那样的一个呵护，他那样的一个就像这样的轻拍啊，都让我觉得好满足，真的都让我觉得好满足。所以你看，从拿米的身上有这三种的伟大的母爱：牺牲的爱、成全的爱、温柔的爱。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母亲身上看到这样的爱，是不是？只是我们往往把它当作是理所当然的，然后习惯成自然，就不是那么的珍惜，不是那么的感激。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将母爱长存在我们的心里。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照着圣经所吩咐的来尽上我们为人儿女的那一个本分。这不仅是圣经对我们身为基督徒的一个吩咐和要求，同时也是我们身为中国人、我们华人的根植于我们的传统、我们的血液、我们的理念的一部分。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20:12好吗？来，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我们再把第一句话再读一遍，来，当孝敬父母。阿们，当孝敬父母，我们彼此互勉，我们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在母亲节的今天，我们来缅怀亲恩。我们中间母亲还在世的，我们就恳求你保守我们的母亲每天都平安、喜乐、健康，有你丰富的供应，有你周到的照顾。我们中间如果有人的母亲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的，求你帮助我们来谨记母亲的教诲，来怀念母亲的恩情，并且能够来活出母亲给我们的爱，叫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帮助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一个每一个人都能够显扬父母、尊荣天父的教会。所以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和交托，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最后，我想要来唱一首诗歌，这不是诗歌，这其实是我们小的时候台湾的一个电视剧的主题曲，啊、哦，那个电视剧的那个剧名就叫做《母亲》，不知道还有多少从台湾来的人还记得这一出电视剧。从台湾来，你还记得这一出电视剧的电视？请举手。有好几位哈，连我在内有五位啊。母亲，母亲，我爱您，您教我们要吃苦，您教我们要争气。儿时的情景藏在梦里，母亲的爱心永难忘记，母亲的恩情永难忘记。纵然是惊涛骇浪，纵然是风霜雪雨，有了您母亲，人人肯奋斗，个个成大器。 将时间交还给你。